那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感恩，我们何等有福！今天实在是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真的是有活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主，因着你的复活，我们真的就有不再在绝望的里面，我们乃是有指望的人。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恳求主今天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你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更深的清楚的知道你的那个奥秘你的那个在基督里的奥秘，要向我们所显明的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智慧。主，求你自己今天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今天已经来到第三课了哈，我盼望大家都拿到这个讲义哈。讲义那个第三课呢，我们不第三章我们是分两大部分来讲。今天呢是讲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下一次呢我们是讲十四节到这个三章的最后是二十一节，所以是下次课。那在今天这十三节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又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六节，然后第二段呢是七到十三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整个的第三章的一个段落。那我们也看见到了第三章，我们其实把前面两章都学习完毕。那前面两章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review。那在第一章的第一部分，我们记得第一章呢也是分了两次讲。那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就我们看见神在永恒里的计划哈，永恒里的计划，他那里就讲到说，为什么好，在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就讲到说，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他的旨意就是借着基督把荣耀的恩典赐给人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里的，因为这个是神最初的一个心意然后我们知道荣耀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这些蒙他所召的人，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第一部分讲到圣洁无有瑕疵，就讲到上帝可以与我们同在。得儿子的名分，就讲到我们跟上帝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人堕落第一个是讲到在创世以前，神就借着圣子要把荣耀给我们。那人堕落以后，神借着爱子的血的拯救，要将丰富的恩典给赐给我们。那什么是神丰富的恩典呢？我们在第一次课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也看见，那丰富的恩典就是要有三个部分，这个都是上帝特别要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神有奥秘，他不是说要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神要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学习，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想起来是很大的一幅图画，但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就。然后就是讲到说，在基督里得基业。那在基督里那个基业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上那一部分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个基业就是神在 创世以前要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那个就是我们要得的基业，以至于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那不是所有的人这样的这个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只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是我们这些人叫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圣灵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就成了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那个凭据他用的是 deposit， 就是神现在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好像有个把握说我将来一定要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基业，也就是说一定能够得到将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是父子圣灵共同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 得到了神丰富恩典的人，将来一定得到神荣耀的恩典这个是那个第一那个。那到下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就为教会，所谓教会其实就是所有在基督里蒙拯救的人，那他就在那里为教会求圣灵来光照，然后让神的儿女就整个教会都有智慧和启示，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也知道让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望，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得的那个基业，就是那个荣耀的恩典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荣耀，以及要知道上帝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如果你说到底是什么，可以回去听那一堂课的那个录音。然后也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保罗也借着祷告让我们明白上帝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整个教会赢回了万有的权柄，万有的权柄。所以教会是主的身体，是他所充满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与主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的。那这个是那个第一章。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教会不是从主耶稣基督对，是在地上，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下，教会才建立，这个是没错。但是教会最初的那个起源却是源于创世以前神的心意，如果没有上帝那样的一个计划和心意，就不可能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里面这个事情就呈现出来，就成为真正的，成为 reality 就成为真实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那这个是第一章。那第二章也是分成两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就讲到上帝在讲到第一章是讲的说上帝这个第一章怎么讲的，就有点像是一个概览，把基督的教会怎么样的得到基督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荣耀上帝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都在第一章讲了。那第二章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教会是从哪里开始建立的，或者说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里面他怎么样的在罪人当中施行拯救，怎么样的让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用什么样的材料。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悖逆之子，也是可怒之子，但是因着上帝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就使我们这样的人使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就是跟他我们的心灵与基督一同我们的心灵苏醒过来，然后呢就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就是从死里复活，就是说基督怎么复活的呢，就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个人也能够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讲的将来真的是我们现在去经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不再惧怕死亡。刚刚陈弟兄跟我们讲的不再怕陈弟兄80多岁说他不怕，我们现在年轻不怕，将来老了怕不怕？不怕啊，就是因为你已经与基督同复活了，这是一个实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而且不仅仅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说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个魔鬼在我们生命里的压制，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创造的， He created us in Christ， 所以他这个都是神在基督里面的创造之功，要叫我们，所以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是有他的 purpose 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善事不是我们以为的善，乃是神预备要我们去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善哈。这个是我们都已经讲过了的。那个上一次课哈，就说教会不仅仅是从外邦的罪人当中把这些人拯救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这个就是上次小荣姐妹跟我们分享的，主是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中间是指谁呢？就是指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我看这个，对，这个是上次小荣给我们的，我觉得挺好的哈，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那里看来哈，他说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人，一类就外邦人，一类就是犹太人。那外邦人我还是上次那个听小荣说，他说以色列人以为外邦人就是上帝预备的火壶里的燃料燃料。那个这是我第一次听讲，我只知道犹太人他们祷告是怎么讲的，哎呀上帝啊，我谢谢你让我没有成为外邦人。他们真的就是把那个就是外邦人和他们分得很开。那但实际上主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十字架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成为一个新人啊，这个就是这里了，就成为借着自己造和 create 的一个新人，死两下，就是死就是以色列人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都与神相合，可以一起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无论是外邦，所以从今以后在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三种人，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里的新人，属基督的人，还有一个呢就基督以外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再也没有，就是在神那里看来哈，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中国人美国人，但在神那里看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基督里的人，还有一个是亚当里的人，就两个人哈，两个大人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从今以后其实以基督为一个范围，在基督里的是新人，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在基督以外的，不管你是哪国人，都是是在魔鬼的压制之下的哈。好，这是我上一次，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其实就是分成两类人，一个是在基督以外的，就是世人，那还有呢，在基督里的，其实就是什么？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的一个集合的那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如此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教会是主的身体，它是一个新人，是属神的国度，不是外邦人被拯救出来也与圣徒同国吗？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国度，也是叫神的，也是神的家，是圣殿，也就是圣灵的居住的所在啊，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就是圣殿，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个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一个总结哈，我给一个总结，就是教会是从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悖逆之子，也是要承受神愤怒的可怒之子中拯救出来的人，所有的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要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要与他们同住，永远同在。这个是我们从这一个很短的一个概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人怎么的从一个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可以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光景的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哈，上帝所做的那个伟大的啊，功哈，伟大的那个圣功，真的是 beyond 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啊，多么伟大，多么伟大！所以每一次哈想到这个复活节，我心里边每一次复活节，我心里边都是非常非常快乐、喜乐，所以我要穿红衣服，哈哈，是真的。我就今天早晨一大早就起来跟两个儿子发信息，我说今天实在是快乐，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复活了，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一定是满面笑容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再不是在绝望里面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是靠着基督满了指望，满了荣耀恩典的盼望的人，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在我们的心里边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到了第三章，大家翻开圣经哈，当然我有 PowerPoint，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再这样看，对照着看，你就更那个，我觉得就是让你更清楚。因为第一章第二章写了那么多，那保罗就说，因此 for this reason，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后面的那个替你们祈求，其实如果你替你们祈祷哈，其实在如果你去看的话，在我在英文里面看，其实那个后面几个字是没有的，它是对照下面的第十四节才加上去的哈，所以那一节是没有的。他说哈，因此就是 for 这个 reason， 是什么 reason 呢？就是一个外邦的罪人可以蒙召到这么荣耀的地步，所以保罗说，我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这里没有讲到他被注意看哈，他保罗不是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被囚的，然后呢为了耶稣，他都不是，他说就是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的囚犯。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就做了基督的囚犯。那这个话怎么讲呢？难道是主耶稣基督很有能力就把他放到监狱里去，就把他胜过了他，所以可以俘虏他吗？不是，乃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俘虏了他啊。保罗甘愿为着上帝给人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被他俘虏成为基督耶稣的囚犯。所以他这里没有讲到人为的原因，他没有讲到说我是因为传了福音，然后犹太人很愤恨，所以把我放到监牢里去，没有讲这些理由。他就讲得很清楚，他是基督的囚犯，他是基督囚犯。他那个囚犯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强力能力，乃是因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三章，我刚刚不是说分两段嘛？那第一大段，如果你去看那个我用的题目哈，第一大段那个其实就是神赐恩给保罗，托付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赐恩给保罗。那第二大段呢，我们又看见神恩赐保罗做福音的仆人。那如果你把这两段放到我就把，比方第二节是第一大段哈，那第七、第八节呢是第二大段，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这整一章第三章的前这两个大部分都讲到上帝给保罗什么恩典，所以不论保罗是给外邦人来传福音，还是保罗来做这个福音的仆人，都是照着神的恩赐。所以你看第二节他说，你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心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然后到第七节，也就是第二段，就叫他说照着神的恩赐，又是神的恩典。所以可见的哈，到下面第八节还是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就在这里看见说，保罗成为基督耶稣的囚犯是因着什么？神给他恩典，是神给他恩典。所以跟我们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那他不会说啊，我坐监真是好像坐监嘛，总是不舒服哈、啊，总是很怎么讲，很受苦嘛，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哎呦，我都要去坐监了、啊怎么样？他没有，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恩典，让他可以去坐监，可以去坐监。那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哈。我们看见我们那个神的仆人，他们看一些事情的看一些事情真的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哈。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这个他成为基督的囚犯，真的是上帝赐给他极大的恩典，因为他有这样的福气来为主受苦啊，有这样坚韧的生命，可以胜过坐牢甚至杀头。那我常常觉得那些宣教士啊，真的是蒙了神大恩的人啊，才去做宣教士。我们要知道哈，不是做了宣教士才蒙神的恩，应该是什么？反过来，是他蒙了神的恩才去什么？才去做宣教士。他是蒙了神的恩，他才去做宣教士，所以他为主一个人哈，为主受苦越多，你就知道他其实蒙神的恩典是更大的，是更大的哈。那我最近我跟真德其实都在看那个王怡牧，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个人啊，有多少人知道王怡牧师，国内的那中国教会的王怡牧师，你听他讲道做见证，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他2005年才信主啊，然后2019年，2005年就2005年受洗归主，他2019年被判刑9年，他现在还在监牢里。现在还在监牢里。那我每次听他讲到，我就说哇，这个王怡真是蒙了神大恩的人哈，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哈，如果你一个人能够为义受逼迫，他是有福的；然后一个人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他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如果是传福音也好，怎么样？也好，有一些受苦受逼迫的经历，其实你不要胆怯退后，其实你是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啊。那我们继续看哈，所以我们看见说for this reason 呢，保罗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然后呢我们再看见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大家都知道关切你们是指谁，他因为他写信是给以弗所教会，所以就是关切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那我们说以弗所教会其实是外邦信徒，那所以这本书不单单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是写给普世的所有的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所以呢他说量必啊，不就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也就是说神把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保罗，可见得神是不是关切外邦人？是哈，他关切外邦人。那你看我们这些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犹太人眼里看来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哈，都是外邦人。但是上帝就把我们这些人啊，把我们就是关乎我们这些人的职分都托付给了保罗，所以可见的啊，那个上帝其实是关切，不单单是关切以色列人，也关切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上帝因着对外邦人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兴起保罗啊，来传福音给他当时代的人。保罗哈他当然他的书信现在是大家都能够读到，但当时保罗亲自去传，就是他时代的人。那随后呢，又兴起世世代代都兴起人来传福音。那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当然是借着这个圣经的保罗的书信，也借着什么？也借着有人传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上帝不仅仅兴起保罗，在他以后的世代也一直在兴起人来传扬主的道，传扬主的道。那其实这些传福音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典，给他们这样一个职分，使他们有一种生命的坚韧在那里哈，甚至是受苦，甚至是生命的威胁。 大家都知道像那个宣教士到中国去义和团的时候死了多少人，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把福音一直这样传，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享受这个永生之道，都是他们历世历代的那些传福音的人这样子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巴不得我们如今已经坐在这里也听到福音了，我们不仅仅是要在这个 generation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把福音传开，我们其实也要传到下一代去，一代一代传下去哈。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教会老龄化严重，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把年轻的家庭年轻人带到我们的当中，使福音不仅能够传开也能够传下去。不要说我们老了过去了这个教会就几个老人家坐在那里是不行的，我们要福音要传下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把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了保罗。那然后第三节他就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福音的奥秘保罗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说什么？神用启示使保罗知道。所谓启示我以前常常跟大家提到，启示就是从神来的一个属灵的亮光，让人非常清楚知道那个真理，就属灵的真理，这个就叫启示。那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就晓得神启示我知道福音的奥秘。那奥秘又是什么呢？那所谓的奥秘并不是说这个很玄秘那个东西，不是。那所谓的奥秘就是说，神如果不启示，人就不可能知道。那神一启示就怎么样，就很清楚知道，你都不会说会不会这样，不会。当从圣灵来的那个光照在你心里边的时候，你就很有把握的说就是这个了。所以保罗就说，他把从神那里领受的福音奥秘的这个启示呢，他就写下来以后呢，别人就会念嘛，别人念了以后呢，他就说你就能晓得我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基督的奥秘。那为什么念了就能够晓得呢？这是因为什么？圣灵感动保罗写书信，也感动念的人怎么样领受这个信息。当这个我们的心灵跟保罗写这个书信的这个有一个共鸣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个保罗写的是千真万确的，你知道吗？所以圣灵在写的人的心中，也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念了以后就知道这个保罗写的对了，真的是这样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不管是写的还是我们听的，都是圣灵的工作。前面保罗说那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后面他又说基督的奥秘，可见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可以这样子讲，这样讲。那其实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上帝把关乎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保罗，那要保罗把基督的福音来跟人家分享，这是保罗当时他说他所领受到的一个托付。那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有没有心里边感受到一种托付，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托付，也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传出去，传开来哈。那个不要我们信主了我觉得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反而很有热忱出去传福音，等到信主久了就好像说他就很享受在教会里边的这个肢体生活，就很难不太的去传福音。巴不得我们是越来越有传福音的热忱，这个才是你那个生命一个正常的一个成长正常的一个成长。所以他就这个就讲到说保罗深知到这个基督的奥秘，然后他那个保罗说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 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奥秘在所谓保罗的时代，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因为保罗以后才开始写新约，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事情出来、所以这个奥秘在以前是不知道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为人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降下来启示，借着圣灵，所以圣灵降下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那这些人就像保罗他才知道。所以基督的福音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是神亲是从神那里来的、来到人间让人真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叫人知道。那这个第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奥秘、这个下面就是奥秘的内容，前面就是说这个奥秘在以前没有人知道。那这个奥秘呢就是什么呢？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那同为后世是跟谁同为呢？他这里英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中文没有翻到这里哈。那所谓的同为就是 The Gentiles are else together with Israel， 所以你在一看英文就很清楚了。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跟以色列人哈，跟他们一起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个我们看见那个上帝就把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是要在基督里，记住 even 以色列人也是要在基督里哈，要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后嗣呢你看英文就是 L 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就是后嗣继承人的意思哈，那就是承受上帝要给以色列人以前写的那些 promise 那些应许都让这些人能够继承。然后同为一体就是同为一个身体，同盟应许，所有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面给教会了。那其实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最关切的是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同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一起来承受这些应许。那在那个哥罗西书也把这个奥秘呢说成是神的奥秘。大家知道那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其实都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所以他们是非常 similar 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保罗来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的那个 thinking 其实是很相似的。他那里就对哥罗西的教会就讲哈，就告诉他说从第二节好了，我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所以可见的在这里其实就讲到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还有福音的奥秘，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哈。那这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跟他们跟以色列人可以一同来承受，同为一体嘛，我看啊，对啊，一同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对以色列人来说哈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都是堕落的亚当的后代，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但以色列人却以为他们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借着雅各，神跟他们立了约，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是被神拣选的，那个要来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那一切的应许。那所以呢，甚至当然还借着受割礼这件事情，他们就跟外邦人是分得很开的，分得很开的。甚至第二章讲到说是有冤仇的，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冤仇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哈。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以为他们有神的租约，还不是一个约定，很多的约定，然后呢有弥赛亚的拯救，并且肉身受割礼呢，使他跟外邦的民族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就觉得外邦人是不值得活的，对以色列人来说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在基督里借着福音都是一起是基督的后嗣，可以这样说，神的后嗣，与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一同来承受这些应许。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这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基督里的我想问哈，在基督里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那个一个集合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基督里的一起蒙拯救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放在一起，那个是什么？啊，教会，谢谢哈，就是教会。那所以在这里讲，就其实所谓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用这一个都是教会。能够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都是讲到教会。那我那个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提到教会，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教会还没有在历史上诞生的时候，主其实就已经把教会要建立要建造已经宣告出来。他这里不是讲吗？他说我的教会第十八节，他说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这个磐石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磐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教会，但是其实他就讲了这么多，没有再讲，没有再讲了很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圣灵降下圣灵降下才把那个教会的不，直到圣灵降下教会才建立，这样讲哈，直到圣灵降下教会才建立。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又是这张图哈，非常好用，这就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教会是从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建立的就是招出来的一个新人，这就是教会。那我们要记得哈，那个神并不是，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什么样，我们看见神好像是特别对犹太人有一个拣选，但其实上帝是拣选普世的人。到新约我们才看得非常清楚，神的拣选不是单单拣选以色列人，他也拣选普世的人。那你说为什么他当时要拣选以色列人呢？乃是神做工的一个次序，就是一个你做事情嘛，总是一步一步来哈。那这是神的一个做工的次序，他先拣选以色列人让预备基督来到人间，也预备神的圣言。神的圣言不是交托给以色列人吗？也预备神的圣言。所以主也曾经讲过这话，他说救恩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其实就是指到以色列人。但最终神的心意是要拯救全人类，拯救全人类。你看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不是单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我们就会问哈，上帝的拣选是临到外邦人，临到普天下的人，那是不是那福音都不用传了？因为每个人，上帝主耶稣已经为每个人做了挽回祭，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呢？是不是啊？如果你看到这句话，上帝为那个差派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个就不用传福音了，反正每个人都得救，是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一个首诗歌就讲，有一件礼物啊，就那个礼物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了，这个是 no doubt， 上帝为每个人预备了，都给了，都给了，都给了，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了就是你的，你不接受你就没有了。所以每一个人将来要进入永远的死亡，都不是上帝不给他们永生的机会，乃是他们自己拒绝了这样的机会，自己选择死亡，是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是拣选全人类，也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有人接受就是我们，那不接受就是就是外邦人或者他们。好了，所以他这里也讲，还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哦，在这里 OK， 他说这个奥秘啊，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那其实如果去读旧如果去读旧约哈，其实真的是上帝就把这一个时间段隐藏起来了啊，那个没有那个。那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神特别启示了一个七十个期，我不会去讲得很仔细。那他第24节讲到说，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后面讲到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死者，这一段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但他这个就是放到这么近，那他那个第25节讲到哈，他说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那个到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哈，下一次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命令下来说要建造耶路撒冷，那就是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70个期和62个期，也就是说69个期过去了。那69个期过去了，26节说过了62个期，也就是说前面7个期过去了，再过了62个期，就是69个期过去了。那个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然后就是有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就是指到以色列王国啊。不是王国，王国早已经亡了，就是要整个民族要分散到全地去哈，那一直到底。然后到27节马上说一期之内，那这个一期之内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最后的那个7年大灾难，就是指到一期之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是隐藏在里面，隐藏在里面没有叫人知道的。那个过程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这中间整个教会的时代，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叫人知道。那个其实但以理自己也不知道，上帝启示他这样写下来，但实际上中间已经过了那么长一个时间点哈，一个现在都2000多年过去了。不过现在基督回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哈，真的近了。那 anyway，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过去的世代神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叫他圣使徒、圣先知和圣使徒和先知所知道的，所以那个是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刚刚是讲的第一大部分哈，现在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讲到他前面一部分其实讲到那个福音的奥秘哈，那第二部分就讲到神恩赐保罗做福音的仆人。那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执事我们现在常常用执事哈，那其实呢非常清楚是什么， I became a servant， 就是仆人啊，福音的仆人。所以他是说什么，是造神的恩赐，这恩赐是怎么给他的呢？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他的，运行的大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上帝给人一个职分，要他做什么事情，是怎么样来要这个人来做的呢？这里讲的是什么？照着上帝什么？运行的 大能赐给保罗的，所以并不是保罗有一天就在那做梦，然后上帝就把这一切启示给他，不是，乃是上帝的大能运行在他的心里，使他非常清楚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个，就是比方你读经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有亮光，其实就是圣灵在你心里边运行，特别要把这句话给你的，你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有没有过？常常去读经，常常去祷告，我看到有姐妹点头哈，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运行的大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不管是什么，让你去做什么事情啊，有些什么，你就说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嘛，那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上帝他运行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其实，在圣经里边有好几次哈，都是新约里面说到上帝来照着在我们心里边运行。那就是下一场堂课我们还会讲到，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超过，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听到有人祷告说，你就去要这个，上帝会借着什么让你心里边所求所想的要超过。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句话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些真理不是太清楚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在里面运行，让我们慢慢对神的道、神的真理越来越清楚，这个就是神的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把这一切给我们。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说，他说我不住的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嘛，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能够运行在信主的人的心中，看见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读神的话，那神的话在你的心里边怎么运行呢？所以你要读神的话，也要呢祷告，那祷告就是从神支取能力，你读经呢就是神的话在你的心里，所以祷告读经这都是最基本的功哈，最基本基督徒的基本功就是这样就是神自己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呢神的话也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腓立比书，其实腓立比书也是那个监狱书信，这都是同一个时期写的。但是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人心里边做事的一个方式，是照着他运行的能力，是照着神的话在你心里运行，让你慢慢的明白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就是说你的那个生命的成长借着读经祷告，让这个神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来运行，你就越来越多的知道神的真理，越来越明白认识上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讲反面另外一面，那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神是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魔鬼撒旦什么？大家读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读过的2:2，他怎么讲？他说那时你们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就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怎么样运行的？你看见没有？所以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信主以后，有神圣灵，有神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运行。那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没得说，那就是在撒旦在他心中运行，他做什么事情他以为是他做，其实也是有空中的，就是有看不见的那个能力在他的心中来运行，使他要去做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人，就是说没有信主之前当然是邪灵在人的心中来运行，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信了耶稣，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神的话也在我们心里运行， 那个邪灵会不会就这样子甘心情愿的就放弃这个阵地，然后就只要你一信主他就走掉了，然后就你就完全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圣灵在你心中运行，会不会这样？不是的，哦，撒旦其实他不肯放弃啊，他的运行。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他的心灵里边所要经历的那种的征战非常非常剧烈。刚刚信主的时候会觉得很喜乐，但是过了somehow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知道哦，那个攻击真的是很厉害，在有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啊，这种的痛苦哈，这种就是基督徒心灵里边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征战，那种的怎么讲，就是很尖锐。我跟你讲，很尖锐，真的只有神知道。过来的弟兄姐妹知道，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在你的心中有这样的挣扎，使你这样痛苦，你必须要到神面前去，让神来光照，以至于你能够把这些哈，真的是就是除去，慢慢的我们的心灵就得到安宁，得到平安。那这个，那你说哇，这个信主以后还有这么多麻烦事啊？但是你不用害怕，为什么你不用害怕呢？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战胜了一切的权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心里边记得的。那你看哈，彼得在这里写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将来要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什么保证？我们一定要什么？因信，就是我们一定要信哈，这个信心不能说魔鬼一来攻击我就不信了，那你就落荒而逃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更要坚固你的信心。因信怎么样？神有能力来保守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够说啊，既然这么那个，我就不，那你就更那个了。所以我们明白真理，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一听到男主说啊，我就不信了，那你就更那个更糟糕。那他说因信就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这是上帝给人的应许。还有就是哈，我也是常常啊，就是为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我知道有些弟兄或者姐妹在很艰难的状况的里面，他的艰难不是别人能够来替他担得了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自己啊，一定要靠着信哈，因信神自己的能力来保护他，来保护他。还有就是什么？一个是信，另外一个什么？你要爱神，你知道吗？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有一次哈，就是啊，有一个弟兄，我觉得他真的难，真的难。然后我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是什么？我说主啊，他这么难，有的时候这个难处还不是别人逼迫他，甚至是教会有人把难处给了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这么难的时候，我说求主保守他爱神的心，只要他爱神，上帝就让这些事情效力，叫什么？叫他得益处。所以我为他的祷告就是神啊，你保守他爱你的心，不要丢弃。所以一个是信，一个是爱。爱神，相信主耶稣，这个哈是求主保守我们，不管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信心，一个爱主的心，不要丢弃。这样的话，我们必能够得着上帝在永恒的里面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哈，做事的法则。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来看。好。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大家注意看哦，他说众圣徒，并不是说众使徒啊，主耶稣的使徒有12个嘛，或者还多几个。上次那个小荣也告诉我们有几个哈，不多， 但是他不是说众使徒啊，不是啊，他说众是圣徒。如果你看英文就更清楚，但是他说是 the least of all God's people， 也就是说神所有神的子，在所有神的子民里面他是最小的，这是保罗说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保罗什么呀，是很什么很伟大的，然后他很有学问的，对不对？但是保罗非常谦卑，非常谦卑。那你记得他那个在使徒行传跟那个菲斯都的那个讲了一番话以后，那个菲斯都就怎么讲，那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了。所以保罗其实是学问很大的人啊，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里看见保罗自己说他比神所有的百姓最小的还小还小。所以可见保罗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谦卑的人。那这也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抵挡骄傲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越在主的里面越久的话，我们越要知道谦卑啊，是我们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那个上帝说保罗说他比最小的还小，然后呢还赐我这恩典。那赐他恩典呢，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是有两件事情。那再看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第九节，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个叫他做福音的执事，是要他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叫他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另外一个就是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安排的。奥秘是我们一件一件的来讲哈。第一件就是保罗要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知道哈，外邦人本来是与神无份无关的人，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这是很清楚的哈。那神差派保罗去传讲基督的丰富是什么？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那要保罗去告诉外邦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是保罗领受的第一个 task， 第一个怎么讲？第一件事情要他去把基督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其实我们到这里呢，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 first， 基督的丰富已经传给我们了，那我们有两件事情，就是我有没有得到基督的丰富，就是我有没有真的进入到基督丰富的里面享受基督的丰富，这是指到我有没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有没有传给别人这件事情是常常要反省，读经就是这样哈，常常要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得到基督的丰富。另外一个是我有没有去传给外邦人，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知道神叫他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第二件事情就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那这句话哈，如果我给大家看就是第九节哈，以弗所书三章九节，一个是和合本，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还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你就可以看见。那上帝要保罗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已经过了，第二件就是又使众人都明白。那英文其实很清楚 to make plain to everyone， 他说的是 everyone， 但是在现代译本里面他是讲的什么？使全人类。所以上帝这个奥秘的启示是要每一个人，全人类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看见整个人类在神的眼中的宝贵，在神的眼中的宝贵。所以这个众人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众人，其实就是指到全人类都要知道神 的奥秘，都要知道神的奥秘，或者基督的奥秘，或者是福音的奥秘，都要知道这个。那你说，然后他还下面还有啊，你知道了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也就是说，要全人类都知道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实行？对，我觉得这个中文译本哈，那个比较现代的话，他就说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实行出来的呢？怎么样实行出来的呢？我不知道我到这里哈，大家有没有被我搞糊涂？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哈，就是说他不仅仅要众人，也就是全人类知道这个奥秘，还要知道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就这个意思哈。我想 OK 是如何安排的，那安排的在下面那个是怎么样呢？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都知道哈，那个我们常常就是读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前，我们都知道哦，神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成为基督的教会。那个基督的教会，我们也明白了，上帝要让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起来承受这样的上帝的福分，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到第十节，我们就看见上帝还有一个很重要，借着教会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这是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哈，我们就看见教会在神的手中的那样的一个重要性，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不仅仅看见我们的得救，也要看见整个教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哈。所以你要想到哈，这个教会不是想到我们这几个人哈，这些人呢，是指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借着圣灵拯救的普世的各族各方各方各国各民各所有的人一起借着这么多的人一起来使天上执政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是掌权的，掌管一切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天上还有一批人，他不是一批人，天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权势执政的掌权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因为上帝要他们知道，所以可见他们之前是不知道，现在要让他们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个这个所谓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跟随魔鬼撒旦的那个邪灵他们不信服神他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把他们的野心吗？他们的告诉我们。第十二节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就是对上帝对那个魔鬼撒旦讲的话你从天堕落。那第十三节就讲到他是怎么堕落的，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然后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那个同等是什么？就像跟神是一样的，接受人对他的敬拜。这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的，就是人去敬拜他，这是他一直是这样迷惑人类，要人去敬拜他。在人类历史上，魔鬼撒旦是不断的搅扰人类，自从亚当堕落一直到挪亚的时代那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是圣经里讲的以至于洪水灭世。很多人说上帝好残忍怎么那么多人就把他们给灭了。你要知道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灭，他们自己灭自己，你知道吗？ anyway 那个洪水之后，上帝从埃及领出以色列民来成为神的见证，结果撒旦又在以色列民心中来做 做许多的事情，让以色列人离开敬拜神的那个正统，又去拜偶像，所以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灭亡哈。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又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以为他得逞了，谁知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很高兴的一个原因，谁知耶稣基督却从死里复活 destroy 他已经destroy 了那个魔鬼OK 我们讲 destroy 了掌实权的就是魔鬼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借着教会就是要就是我们这些从死里拯救出来的人，要让仇敌就是那个天上执政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以为他可以把持人类哈，那有的是用很多的方，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文化，大家知道哈，文化，还有呢，还有用什么政治哈，用经济。如果你去看那个启示录，你就可以看见哈，文化、政治、经济，甚至还有那个叫什么？如果像我们国家，他就是无神。他就是告诉你没有神，那这一切都是魔鬼撒旦在那里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属灵的人就是你是基督徒以后，你要透过这些看见那个背后的那个真相，透过这些看着变。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神有百般的智慧，把我们这些人都从这个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来看见上帝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这个，所以他真的是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从内心深处向上帝有一个敬拜，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的智慧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也像空中执政掌权的来显明上帝的智慧，来显明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其实是背负着基督的名，我们是基督徒嘛，基督徒你就背负着基督的名，你就要成为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行得不好，那就怎么样？给那个魔鬼撒旦其实是留了很就是你就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反而羞辱神的名。那记得上面我没改。你记得那个大卫吗？大卫做了那样的事情以后，上帝就对大卫说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就说我们在地上如果是行得不好，这个是当时大卫，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如果是行得不好，不能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让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嘛让他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家里边有一些的难处，其实我们要反省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还要吃饭我今天就只能停到这里。那下面还有两节的内容，还好下一次课还是我来讲，所以呢就还有两节的内容，我就三节的内容下次我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在今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感恩。父啊，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让保罗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成了基督耶稣的囚犯，我们就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你自己的大恩典启示基督的奥秘，让我们明白我们也能够在神的国中一起来领受领受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为此我们的心真的是就满了盼望，我们的灵也满了欢喜。巴不得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这样每天的借着亲近你 更深的认识你，更清楚的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边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今生啊立志拣选你自己的道路，一直到见主的面。主啊，就求你保护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此的来跟随你。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一起讨论哈。有的时候我是怕。